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在生活中让自己或者他人发生改变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儿哈，比如说小到让孩子减少玩手机的时间，大到让整个公司倡导一种新的行为模式，甚至让一个社区，让一个城市，让一个国家发生改变，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儿。但是在今天这本书里边，就是顺便这本书里边呢，心理学家这个叫奇普西斯兄弟哈，他们是一对兄弟俩，他们告诉我们说，让改变发生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为什么喜欢他们俩呢？是因为他们俩曾经写过另外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叫做《让创意更有粘性》，在中国第二次出版的时候又把它改名叫做《粘住》。这本书也特别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信息传播的会更远，会更有粘性。那顺便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多改变看起来很困难，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改变这个事过程当中人们心理的变化。所以如果你一旦知道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心理学的原理的话，你会发现让每一个改变发生都变得容易了很多。所以它叫做顺变，就是瞬间改变的意思哈。整本书是从几个小的实验开始的，比如说在一个电影院里边，然后心理学家呢就给所有参加看电影的这些人发爆米花，然后观测这些人吃爆米花的那个量，发完爆米花之后，等结束以后就一个一个桶去查，看他们剩了多少爆米花。然后他们尝试了用不同的片子，比如说悲剧啊、喜剧啊，对吧？这个情感的、武打的这不同的片子，然后尝试了这个爆米花的这个口味，尝试了爆米花做的好吃不好吃，尝试的是一个人吃还是两个人吃，尝试了这个桶的大小等等，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你猜在什么情况下你就会吃很多的爆米花？很多人会讲说，如果片子紧张就会吃得多啊，或者如果是情侣两个人就会吃得多等等哈，不对。经过了大量重复的测试以后，发现人们吃爆米花的量就跟一个事情相关，就是那个爆米花桶的大小。就你给他更大的桶，他就吃得更多；你给他更小的桶，就吃得更少。然后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呢？很多改变很难。看起来是人的问题，我们都会认为说是这个人爱吃爆米花，或者这个人不爱吃爆米花，看起来是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情境的问题。就当你把环境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之后，这些人的行为就会发生大幅的改变。所以如果你想减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对，换个小碗马上吃就少了。这叫看似是人的问题，实则是情境问题。这是第一个实验哈。第二个实验是有一个人在他们的工厂里边，他觉得这个公司太浪费了，就是公司里的采购部门很混乱，然后他希望说服董事会说咱们应该改革采购的流程，因为采购确实太混乱，浪费很多。但是董事会呢就总是觉得好像没必要吧，好像不着急吧，就永远都不会去动手重视这件事。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去让几个年轻人收集了全场各式各样的白手套，就光是白手套这一个东西哦，最后收集到了424种之多。就是全公司采购白手套竟然采购了424种，而且这些白手套的采购价格都不一样。然后那天在开董事会的时候，他就把这424种不同的白手套抱了一堆扔在桌子上，说这就是我们厂采购的白手套，然后竟然有这么多的种类，而且价格完全不同，你们看看咱们该不该改变。然后这一个行动做完了以后，董事会很快就做出决定，说要改革整个的采购流程。为什么呢？这是我们这本书的第二个前提，叫做看似人们懒于改变，实则是缺乏动力。就是你没有刺激到他，你没有让他产生那个愿意去改变的动力。 OK， 你自己觉得特别焦虑特别难受，但是别人并没有感同身受，所以你需要让他们感觉得到。这是第二个前提哈。第三个前提怎么来的呢？就是美国政府给全民发布了一个叫饮食金字塔。各位知道美国人是很胖的，就是美国现在肥胖成为了美国的死亡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哈。所以美国人说怎么样让国民生活得更健康呢？他们就给大家发了一个这个健康金字塔，那个食谱好复杂，就底下是什么上面是什么，所有的食物几乎都在那个金字塔里边，让你根据这个金字塔来吃饭。这几乎没用，因为每个人家里边都贴一个这个金字塔，但是没有人会真的去研究那个金字塔然后说该怎么吃饭。后来有一些这个专家说怎么能让大家吃得更健康呢？他们说只要美国人能够把全脂牛奶换成脱脂牛奶，他们的减肥就能够好很多。于是就想办法说怎么说服美国人把全脂牛奶变成 脱脂牛奶。因为美国人喝牛奶跟咱们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冰箱一拉开就全是牛奶，他把牛奶当成水喝，就是回到家咚咚咚冰箱里直接就喝，咱们中国人喝了就拉肚子，那他没事儿哈。那怎么能够让他们把全脂牛奶改成脱脂牛奶呢？
这两个心理学家呢就说，那咱们怎么能够帮助美国人吃得更健康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就是只要让美国人能够把他们喝的全脂牛奶换成脱脂牛奶，他们的身体就会健康很多。但是美国人喝牛奶真的是特别猛的哈，他们的冰箱里边一拉开，因为美国人冰箱又大，一拉开里边就是凉的牛奶，然后拿起来像水一样的喝。所以如果一个人天天喝全脂牛奶的话，真的身体会胖得很快。那怎么能够说服大家说只要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的办法是派了很多人志愿者拿着一个塑料管子装了一管子的这个脂肪，你想想看多恶心了，一个塑料管装了满满一管的脂肪，然后拿着一管的脂肪站在超市门口跟所有的人就立一个牌子在那儿，还跟大家讲说这就是半加仑全脂牛奶所含的脂肪量。 OK， 就这么一个动作，一下子使得美国大量的人开始转而喝脱脂牛奶。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第三个前提叫做看似心生抗拒，实则是方向不明。就当你告诉大家说要改变，要健康，要吃得更好的时候，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吃得更好，不知道，这时候人们就会不动，看起来他不愿意动，实际上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动。而如果你告诉他说很简单，你只要把全脂牛奶换成脱脂牛奶，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儿，并且再用那个恶心的脂肪袋子刺激他一下，我们说让他有点动力，对吧？所以这就是整本书的三个前提，再重复一遍哈。第一个叫看似是人的问题，实际是环境的问题；第二个是看似是懒于改变，实际上是因为缺乏动力；第三个是看似心生抗拒，实则是方向不明。OK， 所以整本书都是针对这三个问题来进行解决的这个探索哈。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前提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当中拥有一个大象和一个骑象人，这是另外一本书。你们如果想了解自己的大脑的话，去看一本书，名字就叫做《象与骑象人》。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们引用了这个象与骑象人的理论哈。什么是大象呢？大象就是我们脑海当中的那个感性的部分，比如说冲动、爱情、忠诚，对吧？执着，这些东西呢，都是大象来掌管。这个大象特别的有劲儿，有力量。但是这个大象呢，有时候会很莽撞，有时候会做一些不理智的事儿，因为它是感性的动物哈。什么是骑象人呢？骑象人就是我们的理性部分。这个骑象人是要驾驭这个大象，就是他要指挥这个大象往左往右，对吧？你如果任凭这个大象去做事儿的话，那有可能真的冲动起来了，做了很多令你后悔的事儿。所以骑象人所要做的事儿就是分析、判断、数据，对吧？然后来做决定，该不该做。那么这两个人，这大象和骑象人每天其实在经常的斗争，因为大象想按他的方式去做，但是骑象人就会判断。那么这两个人的优缺点是什么呢？你发现大象的优点是有劲儿，干起来快，有行动，对吧？但是大象的缺点是呢，他缺少考量，对吧？他不够理智。骑象人的这个优点呢，是他能够让你变得更安全，他能够帮你冷静的分析，但是骑象人有可能一天到晚原地打转，因为他没有大象这么大的动力。因此我们要想让自己或者别人的改变发生，我们应该同时把作用力作用在大象和骑象人身上。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学实验哈，就他们找来两组小孩，把两组小孩都放在一个教室里边，然后呢就给他们提供吃的东西，给其中一组小孩呢提供的是巧克力啊，随便吃巧克力，另外一组小孩呢提供的是胡萝卜，然后跟这组吃胡萝卜的小孩讲说，你们只能吃胡萝卜，忍着点，不能吃巧克力。所以你想想看，那个吃胡萝卜那组小孩呢，就得不断的忍耐，对吧？就得不断的盯着别人吃巧克力，然后心里特别难受，但是不能吃巧克力。然后给他们两组小孩发了同样难度的题目让他们来做，他们观察什么呢？这个题目他们是做不出来的，很难的一个题目。观察的是这两组小孩所能够坚持的时间，最后发现吃巧克力的这组小孩呢，坚持了19分钟，而吃胡萝卜这组小孩只坚持了8分钟。各位，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的结论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控制自己的骑象人，控制自己的大象，就是让用调动骑象人去控制自己的大象，克制自己不要去干一件事儿，这是需要耗费体力的。所以那些
只吃胡萝卜不能够吃巧克力的那些孩子没劲儿了，他很快就丧失了动力。 OK， 所以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大象和骑象人以足够的能量，这样他们才能够克服重重的困难去走出改变的这一步哈。那么针对前面我们的三个前提，我们来看怎么样让一个改变发生哈。让改变发生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指挥我们的骑象人。那么怎么能够调动我们的骑象人愿意去行动呢？方法很简单，就是给他指明方向，给骑象人指明一个运动的方向。比如说这个喝脱脂牛奶，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运动的方向哈。那么怎么才能够在每一个变化当中找到改变的方向呢？这里边又分了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找到亮点，让改变发生首先要学会找到亮点。那比如说哈，假如你是一个联合国的官员，你被派到了越南，要求你在半年之内改变越南儿童的营养健康水平。 OK， 但是你下了飞机，结果发现没有钱，没有人，整个办公室就你一个人，你带着老婆孩子到了越南，然后发现没有人，只有你一个人在工作，要经费，没有经费，但是要求你半年之内要改变越南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各位怎么办？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我说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然后大量的人答案就是，那就写个报告呗，写个报告说那个我们考察了，越南的营养健康状况很糟糕，所以我们的建议呢是首先进行经济援助，经济援助使得他们的经济回升，经济回升以后发展教育，发展教育培养母亲，母亲的水平提高了，孩子的营养健康水平就提高了。 OK， 然后写完这个报告回联合国上班去，行吗？这个建议没有问题，这个建议是对的哈，但是根据周鸿祎的话来讲，这个东西叫做正确的废话。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讲很多正确的废话，那正确的废话对于这个世界的改变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写再多这样的报告再有道理没有用啊。那么你们知道实际状况下这个人怎么干的吗？这是一个美国人，他被派到了越南就是干这件事儿。他一看什么都没有，怎么改变越南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很简单，下乡买了一个尺子就下乡了，买这个尺子下乡以后呢，就开始把小孩找来量身高，给小孩一个量身高，量完身高之后分组， OK， 矮的一组高的一组，把高的这组小孩拿过来再问你们家是干什么的，然后把家里当县长的当村长当镇长的排除，这都不要，那么剩下的是什么人？ OK， 剩下的就是营养健康状况又好但是家里又穷的人，对吗？ OK， 然后就来问这些孩子说，那么你们的妈妈是给你们怎么吃的，然后就到他们家里边去找，后来发现所有这些又穷身体又好的孩子，他们的妈妈都会做这么几件事儿。比如说第一件事是他们一天吃四顿饭，不是因为他们家里有钱，而是他的妈妈就愿意给孩子做四顿饭。因为小孩子的胃比大人要小，所以一天做四顿饭孩子吸收会更好啊，这是第一个举措。第二个举措是他们的妈妈会到稻田里边去抓一些小鱼小虾回来熬汤给他们喝。第三件事是他们会把那个红薯叶，因为一般红薯叶在农村就用来养猪了哈，他就把那个红薯叶呢榨成汁儿，然后把那个红色的汁儿淋在米饭上，然后蒸那种红色的米饭给孩子们吃。好了，找到这三件事，然后怎么办呢？把全村的妇女叫来说，咱们一块儿来做饭，咱们跟这几个表现好的妈妈一块儿学习，咱们大家一块儿做饭，然后在整个村子里其实大家都愿意做个好妈妈，于是大家就用有限的资源一块儿来做饭来给孩子吃。各位，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65%的越南孩子营养健康水平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而且这个举措影响到越南长达20年的时间，了不起吗？就是在我们看来会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事儿，但是如果你愿意寻找亮点的话，你愿意去找说为什么他们做得好，这就是我们现在我自己做很多事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比如说我们读书会会做很多的分会，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分会，那么这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去寻找说为什么这个分会的线下活动做得好，为什么这个分会的这个会员发展做得好，为什么这个活动这个分会的线上活动做得好，对吧？找到这些亮点之后，然后把它总结出来推广给其他的地方，只要有人能够做到，那么别人就也应该能够做到，对吧？这就是寻找亮点的思维。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身边的孩子。你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个叫莫菲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块头很大，是一个黑人小孩，然后在学校里边经常欺负人，因为他个子大嘛，就老打人，老惹祸，而且他还有读写障碍症。读写障碍症就是他看不懂字儿， 所以他学习成绩非常的糟糕，然后每天都惹祸，几乎每天都要被校长叫去谈话。后来所有人拿他没办法，于是就说都不要理他，就随他去吧。结果这时候他们学校来了一个新的心理老师，就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辅导员这样的老师哈。这个辅导员老师只用了大概一次谈话，就把墨菲的这个错误的比例降低了80%，就是墨菲就不再被校长叫去谈话了，就表现好了很多。OK， 那各位也可以想想这事儿怎么做，对吧？这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儿。这个老师这样做的，他把这个墨菲叫到办公室，然后跟他聊天哈。他没有聊说你为什么那么爱捣乱，哎，你为什么总是欺负人，你为什么总是犯规？你看这不叫亮点，对吗？什么是亮点呢？他问墨菲，他说：“在学校里边，什么时候你就不会捣乱？你在什么情况下是开心的？”这个墨菲说：“我都不开心，我觉得这学校糟透了，我每天都想捣乱。”然后这个老师就讲说：“那你想想看哈，有没有哪一个时候你大概会不捣乱？”这个墨菲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你比如说。”在那个路易斯先生的那个课上我就不捣乱。诶，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路易斯先生的课上你就不捣乱呢？他说因为他每次见我都打招呼，这个路易斯先生每次见了我都主动跟我打招呼。而且他给我布置的作业比给别人布置的简单一点。他还愿意跟我讨论那个作业里的问题。所以我一般不跟他不在他的课上捣乱。OK， 各位找到亮点了吗？怎么办呢？接下来这个老师就把这个经验告诉了全校所有的老师，说 OK， 你见到他你要主动跟他打招呼，因为这个孩子心理其实还挺敏感的，对吧？然后你给他布置作业的时候布置的简单一点，因为他有读写障碍症，你单独的给他布置一点简单的作业，然后你跟他进行一些谈话。 OK， 就是把路易斯先生的行为复制到其他老师的身上，这个改变就逐渐的发生了。所以这个孩子很快他犯错误的比率就一下子降低了80%。对，这一招就叫做寻找亮点。所以想想看，如果你要改变你的孩子，如果你要改变你的家庭，能不能从寻找亮点开始，而不是整天看着说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改变。 OK， 寻找亮点才能够给我们找到方向，这是第一个方法哈。找到方向的第二个方法是制定关键举措。你比如说让大家学路易斯先生的三招，这就是关键举措哈。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有很多那种家庭暴力的家庭，就是父亲母亲会殴打孩子的那种家庭暴力的这种案例，他们也去治疗。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控制愤怒，就是在你愤怒发生的时候去控制自己的愤怒，然后让自己尽量减少愤怒发生的机会等等哈。后来发现这种传统的方法呢效果很糟糕，复发比率非常的高。后来有一个心理学家说，咱们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哈。这个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就一个关键举措，叫做5分钟亲子互动。什么叫5分钟亲子互动呢？就是你每天拿出5分钟的时间，甚至你每周都可以拿出5分钟的时间陪孩子玩。这5分钟的时间陪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提任何意见。孩子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孩子说我要打游戏，打吧，打游戏，打5分钟没关系。然后孩子说我想出去玩，出去玩，陪你出去玩，没问题。孩子说我要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没关系。甚至孩子要打架，打架打架没关系，对吧？只要你有这5分钟能够忍住，不要去挑剔指责他，你们家的这个氛围就会好很多。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这个简单的方法说起来容易哈，很多父母去尝试了，做起来好难呐。就在那5分钟时间里边，你不能提意见，你看到他做的不对你也不能说，很多父母浑身大汗淋漓。但是经过了很多次这样5分钟的训练之后，这个家庭暴力的状况消失的比例要比那个之前的叫控制愤怒的方法要好很多。这就是一个关键举措。所以找到关键举措能够有助于我们找到改变的方向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指明一个目标。这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为美国而教。这个组织很有名，他们就是专门去做那种贫困山村呐、落后地区的教育的。在这个组织当中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老师被派到了一个乡村，那个乡村的学校其实真的很糟糕，就是大家的听读能力都特别的差，很多识字率都很低。然后小孩子也觉得反正大家都不太好好上学嘛，然后都是穷人，所以就不太重视这个上学的这件事儿。 后来这个老师去了以后说，怎么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呢？他的办法就是告诉全班的小朋友，他说，我有一个目标，然后大家听他说什么目标，说我要让你们在这学期结束的时候达到三年级的水平，你们愿意跟我一块干吗？小孩子们会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因为我要在一年级结束的时候达到三年级的水平，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方法，对吧？一个想法。后来这个老师就提出来说，咱们的目标就一件事儿，就是在一年级结束的时候达到三年级的水平。然后全班的同学都围绕着这个目标献计献策，说咱们怎么才能够让大家在一年级结束的时候达到三年级的水平。制定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之后，所有人的动力都被调动了起来。OK， 所以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了关键举措，找到了亮点，我们才算是能够指挥动我们那个骑象人，让我们的骑象人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案例，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小镇，美国的小镇面临着跟咱们中国共同的问题，就是凋零的问题。小镇凋零，就是小镇里边能干的人都跑了，都到大城市里边去了，所以这个小镇就变得越来越萧条。然后只有一群高中生是这个小镇里的生力军，除了高中生之外就是老人家了。后来这些高中生们就讲说，咱们怎么能够让咱们这个家乡复兴呢？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小镇变得更加繁荣呢？哈，如果这时候你提出一些空泛的口号，说建设和谐小镇，对吧？创造优美环境，什么爱我家乡这种词儿，没用，对吧？那如果你说号召大家回乡居住，所有人不要出去，都回来吧，又做不到，因为的确没有这个环境。OK， 你们知道这些孩子多棒吗？这些孩子们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举措，说出一个口号，叫做把消费留在本镇。你们觉得这个事儿能做到吗？把消费留在本镇，就是我们号召所有的人就做一件事，就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到镇外去买，你想尽办法在镇里边买。就这么一个举措，使得这个小镇每个月的这个 GDP 就是营业额哈，销量都上升了将近百万美元。因为人们都在小镇消费，然后这时候小镇的商业就开始复苏，小镇的商业复苏，就业机会就会增加，然后人们才会慢慢的回到小镇，然后小镇的环境会变得更好，然后那些老头老太太们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支持这些孩子，就把这句口号贴在自己的窗子上，然后所有小镇的居民都在窗子上贴着说把消费留在小镇。对，这就叫做制定关键举措。所以那这三条哈，重复一下，找到亮点，制定关键举措，指明目标，能够有助于指挥我们的骑象人，让我们那个理性的骑象人找到一个准确的方向，他才敢走。否则的话，当骑象人看到周围乱七八糟那么多的选择的时候，他就退缩了，他就不做了。OK， 所以第一 part 讲完了哈，我们要指挥骑象人。然后接下来我们说怎么激励这个大象呢？激励大象的第一个方法叫做找到感觉，因为大象是感性的动物，你跟他讲道理没用，你得刺激他。怎么能够刺激到这骑象人呢？大家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超市叫做 Target， 就是塔吉特哈。塔吉特的销量从30亿涨到630亿，成为全球第二大的超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哈。然后在塔吉特这个公司里边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使得整个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呢？他们雇佣了一个从 LV 还是 Gucci 什么这地方离职的一个经理做他们的采购经理。然后这个人到了塔吉特以后，就发现塔吉特超市里边的衣服都特别难看。各位，你们现在去家乐福或者是那个沃尔玛，你发现那里边的衣服是不是特别难看哈？就特别普通的那些衣服，都是灰的、黑的，这些衣服很保守。然后他就去问那些采购经理，他说：“你们为什么要买这么难看的衣服来卖呢？”然后那些经理说：“哎，人们就是喜欢穿保守的衣服，没有人喜欢穿有颜色的衣服。有颜色衣服会有人喜欢，但是大部分人喜欢的是灰白黑。所以咱们主要就是为了大众服务，就用灰白黑的这种东西。”然后他跟这些采购经理说了很多次，就是没有人动，因为大家觉得你懂什么？你是卖 Gucci 的，对吧？你到我们这儿，你根本就不懂，所以我们不会听你的。然后他说了无数次，这些人就是总是采购黑白灰那些平淡无奇的衣服。后来他怎么办呢？他有一天去买了一大包的 MM 豆，就是各种颜色的 MM 豆啊，红的、黄的、蓝的、绿的，一大堆。买了一大堆 MM 豆回去后干嘛呢？他走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这大办公室好多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一大堆的 MM 豆从天而降的倒在桌子上，就哗，像彩虹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很多那个 MM 豆倒在地上，然后全办公室人都傻了，就所有人都盯着他看，
说疯了吧，这干什么呢？然后整个办公室的人全部盯着那些 MM 豆在看。他倒完了以后，他跟大家讲，他说看到了吗，你们对颜色多么敏感，你们对颜色多么敏感，就当这些彩色的东西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想看它，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超市里边有点颜色呢？ OK， 他用这个倒 MM 豆的方法刺激了那些采购经理的大象，然后整个公司的采购风气才会发生改变。哎，这像不像我们之前的用一根橡胶的这个脂肪给大家看，对吗？还包括拿着400多种手套扔在桌子上说，你看看，这就是要改变的原因，对吧？这就叫做找到感觉。还有一个会计师阿拉提，这个故事我也特别喜欢。这会计师阿拉提是一个那种特别典型的会计师，就是他总认为说会计制度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但他成为了整个公司的瓶颈。因为他会认为你的单子上有一个地儿填的不对就打回去，然后他你这个不规范打回去，他永远只负责打回去，他不管说这个事儿会给其他人造成多大的困难，但是他认为说我是会计师，我就要为会计师服务，他认为自己做干得很神圣。各位，你们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吗？他根本不管自己为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成本，但他只认为说我只要把我这个事儿做到好为止哈。和这个老板呢也没法把他开掉，因为他们是一个慈善组织，这是慈善组织当中的一个财务总监，而且他的业务水平真的很强。那怎么办呢？这个老板没有跟他谈说你应该怎么干活的问题，因为之前谈过很多次都没有用。这个老板就带着他去参观他们那些慈善项目，然后听那些慈善项目的那些老师们，那些这些修女们就讲说，我们这个修道院现在多么缺乏资金，有一笔钱一直批不下来，然后这些孩子们现在等着治病啊，这些孩子现在没有玩具，这些孩子没有吃的东西。然后等这个阿拉提转了一圈回来之后，他才意识到了说自己在那儿耽搁一两天会对底下的那些慈善项目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各位，这就叫做找到感觉，他才能够把那一张一张的单据和那些渴望的孩子们的眼神联系起来。这时候阿拉提回到这个财务部门以后告诉大家说，咱们以后能够改的地方咱们就帮他们改好，这样会更快，而不是打回去让他们重新填，因为咱们更专业。 OK， 这就是找到感觉之后人们所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们不但要去指挥我们的骑象人，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触动那个大象愿意去走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哈。所以第一招找到感觉。然后激励大象的第二个方法也特别好玩，叫做缩小改变的幅度。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当你能够缩小改变幅度的时候，这个大象就更愿意迈出第一步。而如果你让大象觉得说，哇，万丈深渊的，这不敢往前走啊，迈不过去啊，这个路途太遥远了，大象也会不动。OK， 因为感性的东西啊，它需要的是这种感性的说服方法。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哈，就是一些心理学家在美国的那个纽约一个酒店里边，然后你发现酒店那些女服务员，她每天都要叠被子，都要搬着东西上楼下楼，对吧？这是一个很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很多你到美国去，发现美国的女服务员很胖，对吧？很多很胖的女服务员。然后这个心理学家来了，就告诉这些服务员哈，找了一半的服务员，告诉他们说，你知道你叠一次被子消耗多少卡路里吗？OK， 叠一次被子你要消耗大概40-50个卡路里，对吧？你打扫一次房间大概要消耗100卡路里，你端一次这个茶送水，从楼下走路送到楼梯上边，这个要消耗多少卡路里？他们把这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每做的每一件事的卡路里数都告诉这些服务员，然后另外一组服务员就没告诉这个事儿。你看对照组实验哈，然后接下来就观察，结果过了大概2个月以后，奇迹发生了。就是所有告诉他们卡路里数的那些女服务员都体重下降，而那些没有告诉他卡路里数的服务员就还是老样子。哼，为什么？哎，为什么？很好玩哈，就是你并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你只是告诉他这个卡路里数，结果就导致他们减肥了。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讲说，那是不是安慰剂作用啊？是不是这个心理安慰？不是，不是心理暗示，也不是安慰剂的作用。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当你告诉了一个服务员说他拖一次地是多少卡路里的时候，或者叠一次被子是多少卡路里的时候，这个改变的幅度变小了，所以他就愿意更多的拖地。他原来拖一个地大概3分钟，他这次可能使更大的劲儿，拖4分钟， 他原来可能不愿意端着茶走路上楼，他喜欢坐电梯，他现在听说走路上楼能够减更多的卡路里，他就说哎，我愿意走路上楼，所以他们就更愿意去做更多大幅度的这种体力劳动，因为改变的幅度变小了。这个比那种说你必须得坚持多少天，然后每天多少运动量你才能够减肥的那种要求要低得多。所以当你能够帮助对方去减少这个改变的幅度的时候，也会有助于对方的大象开始出动。OK，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帮助对方去减少改变的幅度，这一招对孩子其实特别管用，就是只要你跟孩子养成一个小小的习惯，让他每天做一件小事，这个孩子的行为就会发生很多的改变。很多家庭的改变就是从丈夫出门前的一个吻开始的，就不做别的改变，每天出门前坚持给妻子一个吻，这个家庭就会变得不一样，这就是减少改变幅度的方法哈。然后第三个就是激励大象的第三个方法呢，叫做影响他人，打造认同感。什么叫做打造认同感呢？就是当你身边的人都跟你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更有劲儿的去做这件事。OK， 那么怎么才能够打造认同感呢？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哈，就是要去塑造人们的成长心态。什么叫成长心态哈？举个例子，老虎伍兹。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打高尔夫球打得特别棒的天才型的球员哈。老虎伍兹在八次夺得了世界冠军之后，他竟然决定要全面的改变自己击球的动作。各位你能想象吗？就是我们会觉得你都是世界冠军了，你还要改变自己的击球动作吗？ No， 老虎伍兹得了八次冠军之后决定全面改变自己的击球动作，这就叫成长心态。就这个人即便到了巅峰状态，他依然觉得自己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改变的。而我们很多生活中身边的大量的普通人会觉得就这样了吧，这有什么好改变呢？没什么好改变的，人生不就这么回事吗？ OK， 所以有一种心态叫做固定性心态，有一种心态叫做成长性心态。如果我们能够认为自己是一个成长性心态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改变变起来都容易了很多。而如果我们认定了自己是一个固定心态，说我改变不了，我们改变学习是变不了什么东西的，那么你任何一件改变发生起来都会特别的难。什么叫做固定性心态哈？举一个例子，就那天我坐出租车，我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我说你们这出租车现在这个被滴滴啊被什么优步挤得很厉害对吧，然后你们也被老板这么欺压，你为什么不去开滴滴呢？你去下载一个软件，你开滴滴，你不是也能挣钱吗？你干嘛要被这老板欺负呢？我觉得出租公司被颠覆是一个方向啊。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哪有那么容易，你下个软件就给你派单，不可能，那没关系能把单派给你吗？这事儿都很明白，这社会上这点事儿不就这样吗？你看就连你说服让他去下一个滴滴打车这样的事儿，他都会认为说没有关系是没人给你派单的，他认为这个世界就这样了，他认为我都知道 OK， 所以这种心态就会导致他永远只会按照自动驾驶的习惯，一个人他的大象和骑象人是自动驾驶的习惯，每天出车开出租，然后回来就抱怨说老板太黑，然后抱怨这个滴滴和优步挤他们的生意，但他不愿意为此而发生改变 OK。 所以当我们能够首先认定自己的大脑像肌肉一样是可以改变的，对吧？认定这一点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找到很多的同道中人，而这时候呢，你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跟你一起发生改变，这个大象才会更有力度的愿意走路。那么怎么能够让别人跟你一样愿意改变呢？这里边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哈，就是打造认同感的一个小技巧。我在别的书里边也曾经讲到过这个案例哈，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你要说服一个人到他们家的花园里说，哎，我们现在需要征用你们家的花园，要插一个木棍，上面写一个禁止酒驾，对吧？这样的一个板子，用一下你们家的花园，插个牌子行吗？你如果直接这样问的话，80%的情况之下他会不愿意，因为草坪很贵，你把那草坪插烂了，对吧？他会拒绝。那么怎么能够去打造认同感呢？你首先应该让对方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就是你问他，你说我们小区里边现在正在搞一个活动哈，我们希望大家号召能够减少酒驾的这个行为发生，您愿意跟我们联名签个名吗？就是代表着您也反对酒驾，愿意跟我们签名吗？这时候你觉得怎么样？那就签呗，对吧？我签签名签名签个名好了。这件事只要一做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已经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说我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
当他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说我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的时候，他的大象就会更加愿意沿着这条方向走，因为人们是不愿意把自己搞得特别分裂的，尤其是在同一个人面前。好了，第二次来了，说，哎，上次我们那个活动很成功，哎，我们那个号召已经到处很多人都知道了哈，网上都发了很多了，那么我们现在想把它做得更深入一点，能不能我们这个小贴纸上面写着不要酒驾，把这个小贴纸贴在你们家的窗户边上，你愿意做吗？那当然没问题了，对吧？来贴一个小贴纸在那儿哈。这时候他又往前迈了一步，对吗？然后第三次，这时候来找过来讲说，哎，我们现在那个活动越做越大了哈，我们希望把这个视觉冲击力做得更强一点，能不能征用您家里的这个草坪，我们插一个牌子，上面设计得很漂亮，就写着禁止酒驾，希望大家不要酒后驾车，也代表我们的价值观，你愿意吗？这一次79%的人都同意贡献自己家的草坪，各位，这是叫做打造认同感，然后让大家跟你一起来做事情，对吧？驱动所有人的大象，而不是仅仅驱动自己一个人的大象啊。所以重复一下哈，这个激励大象的方法，第一个是找到感觉，第二个是缩小改变幅度，第三个是调动所有人，打造认同感啊。那么最后一个板块就是营造一个路径。什么叫做营造一个路径呢？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三个前提吗？第一个前提是看似是人的问题，实则是环境的问题，对吗？那么我们最后就说，怎么样能够改变一个环境，来使得我们的这个改变变得更加容易。所以这里边第一招叫做调整环境。你比如说过去我们去银行办事，你会觉得排队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你在这个窗口排，那个窗口就走得快，你在那个窗口排，这个窗口就走得快，对吧？所以你每次还有人会为这事吵架插队什么的，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很简单，搞一个排号机，对吗？搞一个排号机，你发现马上吵架就没有，这就很容易。所以在绩效改进里边，我是这个国际绩效改进协会的会员哈，在绩效改进的这门学科里边有一句经典名言，叫做绩控优先于人控。就是如果想要改变绩效，最重要的是先绩控再人控，一定要首先在技术层面做一些环境上的改变，这时候你发现人就会改变很多。你比如说把爆米花的桶从大桶换成小桶，这个人吃的就会少，吃饭的时候从大碗换成小碗就会少，这就叫做改变环境。 OK， 这里边有几个经典的例子哈。你比如说你们知道医院里边每年因为发错药吃死人得有多少人吗？具体数字我没记得哈，反正挺吓人的一个数字，每年有很多人是因为护士发错药而吃错了药走的。那怎么能够减少护士发错药的这个比例呢？你们觉得这个事儿重要吗？对吧，这是个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够减少这个护士发错药的这个比例啊？后来这个专家们就去研究，发现护士发错药简直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在住院部护士在配药的时候，身边很多人很嘈杂，你比如说那患者就跑来了，说，哎，你能不能帮我们拔下那个什么吊针，对吧？然后那边说，我们那边有人要大小便，我们那儿出事了，对吧？这个护士会被那些患者调动，然后医生会过来讲说，哎，那个你去帮我看一下那个几床怎么怎么样，对吧？或者别的护士过来跟他聊天，说，哎，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去跟男朋友约会了，对吧？任何一个人过来只要跟他讲话，都会影响到他发药的这个准确度。所以怎么能够提高这个护士发药时候的正确率呢？你比如说你告诉他，你说不要跟别人说话，别人找你都不要理他，你觉得容易做到吗？医生找你，你能不理他吗？患者那边叫你，你不理他，他马上朝你发脾气，对吗？很多医院的医患关系出问题都是这样来的。那么没有人能够理解说我正在发药，你不要跟我说话，对吧？这时候我显得你特别不近情理，那么怎么办呢？哇，这个改变我觉得真的太妙了。他们后来就很简单，印了一个蓝色的坎肩，哎，现在全球通用了，你们在网上查一下，你可以找那张图片，就是中国的北医三院也已经用这个蓝色的坎肩了，给配药的护士穿一个蓝色的坎肩，然后正面和背面都写上配药中勿打扰六个字，配药中勿打扰，然后只要这个护士穿上这个蓝色的坎肩开始配药，谁跟他说话他都可以不理，因为我不需要向你解释，我这写着呢，配药中勿打扰。就这么一个举措，让美国的护士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边错误的比率下降了67%。各位，这个改变了不起吗？这个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对吧？但这个改变的变化仅仅是来自于换了一件坎肩，说配药中勿打扰就够了。 OK， 现在这个举措已经风靡全球，现在中国人也可以也开始穿这样的衣服，还包括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最容易出事故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哈。那么很多的事故是来自于飞行员这个没注意或者麻痹大意或者聊天干什么，对吧？所以那么怎么来减少这个飞机的事故呢？航空公司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定，说飞机的高度只要在10000英尺以下的时候保持静默，就是飞机飞过10000英尺以后，这个飞行员在机舱里边想干嘛干嘛，随便你。我甚至还见过有人在里边抽烟的，都没事。飞行员抽烟，对吧？这都行，没关系。然后你跟空姐聊天也没关系，吃盒饭什么都行。但是只要飞机低过10000英尺，好了，所有人不许说话，就是没有人能够打扰机长、副机长，然后就保持静默。这就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当这个环境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改变的时候，你发现人的行为就发生了改变。OK，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改变环境、调整环境的方法，对吧？就是能够去这个找到一些环境改变的一些举措，对吧？然后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营造路径的第二个方法叫做培养习惯，就是光有这个环境还不行，还要慢慢养成自己的习惯。那么怎么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呢？大家知道，一个人如果你在大街上发生了一个问题，比如说遇到了坏人哈，或者你东西被偷了、被人抢劫什么的，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向别人求救吗？很有意思哈，千万不要向周围的所有人求救，千万不要站在一个人群中间说帮帮我，大家帮帮我，快点儿！只要你这样讲，你会发现所有人就站成一个圈，然后就看到你站在中间，然后没有人动。哼，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朝一个人求救。所以他们讲说，一个女孩子如果遇到了坏人，要假装你们的家人把你拉上车绑架你的时候，你就一脚把旁边一个车就踢烂，这时候那车主就得管你，对吧？或者把别人的手机扔在地上摔碎 ，OK， 他就来帮你。为什么呢？当你把这个矛头针对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其实是愿意做好事的。但是为什么一群人在那儿反倒会出现说大家都不管的状况呢？这个叫做同伴压力，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同伴压力。所以如果周围的同伴压力过大的时候，是很难让人们去做出一个动作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召集到更多的同伴跟我们来做一个共同的事情呢？就是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同伴压力，就是先从一个一个的人开始攻克，先从自己开始攻克，然后再从旁边的一个一个的朋友开始攻克，这时候慢慢的能够减少同伴压力。而当大量的同伴开始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反倒这个压力会变成一个动力，因为这时候你不做就会带来更多的同伴压力，对吗？所以这时候逐渐的人们的氛围和环境，从过去的硬环境到软环境，软环境就来自于同伴的这个环境，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么怎么能够帮助自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呢？在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叫做设定一个触发扳机。什么叫设定触发扳机呢？就是把决定权交给环境。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你比如说我想看书啊，我特别喜欢看书，但是我没有时间看书。那好，怎么能够给自己设定一个触发扳机呢？就是每天我上床睡觉前我一定要看书。好了，往床上一躺，习惯性动作打开台灯看书，这就叫做触发扳机。甚至好了，我在厕所的马桶边上放一小书架，哎，然后每天往马桶上一坐，拿起一本书看一看。 OK， 还有人说我每天看书的时间就是坐地铁，哎，只要一上地铁看书。OK， 很多人都问我说，樊老师你这么忙，一天到晚的出差啊、讲课，你哪有时间看那么多的书啊？我的触发扳机其实最多的就是高铁和飞机，只要我一上高铁一坐飞机就是拿出书来看，因为那个时间很长，那个时间足够你看完一本书了，对吧？所以当你能够给自己设定一些触发扳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习惯的养成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OK， 因此我们先来看哈，调整环境这里边又有三个方法。第一个叫做这叫什么什么字？排什么？哦，排队机啊。OK， 对，营造路径这里边呢有三个方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哈。营造路径的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调整环境，第二个方法叫培养习惯，第三个方法叫做召集同伴，对吧？所以总体讲来，我们现在一共获得了9个顺便的方法，每三个方法对应着一个原理。总结一下哈，第一个我们说看似是这个懒于改变，实则是缺乏动力，那么我们要想办法刺激那个大象。
我们的三个方法是找到感觉，缩小改变幅度，对吧？然后影响他人。这个看似是心理抗拒，实际上是方向不明。那我们需要指挥骑象人，也就是寻找亮点，找到关键举措，以及制定明确的目标，对吧？然后看似是人的问题，实际上是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找到三个方法，第一个是这个调整环境，第二个是培养习惯，第三个是召集同伴。 OK， 怎么样各位，这三大类九个方法对于你们生活当中发生一点小小的改变会不会有一些帮助呢？我建议大家现在这样哈，就是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生活中有哪些事需要改变的。 OK， 然后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拿着这九个方法对照一下，看看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能够让我身边的人或者是我自己能够发生一个更大的变化。 OK， 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大家知道埃菲尔铁塔在法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是被所有人痛骂的，就是法国人都会认为说这个大怪物真是太奇怪了，它怎么会在法国，那你去法国你会发现埃菲尔铁塔在巴黎真的挺突兀的，就巴黎的建筑都不高，但是中间突然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大铁塔在那儿，对吧？然后为什么呀？所以法国人骂他骂了很长时间。但是当这个铁塔建立了很长时间以后，法国人开始慢慢的爱上它。然后现在你如果跟一个法国人讲说埃菲尔铁塔很丑，他会恨死你，因为这对于法国来讲这是标志，对吧？这是我们最美的东西。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东西是阻力哈，有阻力才有可能会产生更强的动力。当我们能够通过改变去克服这个阻力之后，这个阻力反而会转化为一个动力，转化为成一个更大的动力的惯性。一个，这都是克服惯性的过程。一开始是一个阻力的惯性，当你真的克服掉它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动力的惯性，就像一个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因此听完这本书之后就做一件事，让改变的雪球变得越来越大，好吧？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樊登读书会，我们有视频、音频、文字的方式帮助大家每年一块读50本书，这也是一个令大家的生活发生改变的小小的目标。 OK， 谢谢。